朋友们，早上平安，新年快乐！让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欢迎您来到华人恩赐教会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崇拜。下一页，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从连绵不断的这个山火烟雾中，还有游行和暴乱中，从一次又一次更严重的大疫情中，让我们跌跌撞撞的从2020年走出来，来到了新的一年里。我们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宣召经文，我来给大家宣读。是在诗篇73篇24到26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份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好，让我们低头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带领，在经历了各种灾难后，让我们更爱你，更深的经历你的伟大。我们知道你是爱的源头，你是宇宙的主宰。求你在新的一年里也一样的带领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荣耀你，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边一首诗歌是奇异恩典，请。耶稣的爱和恩典满意，我们求主耶稣坚固我们的信念，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真理，顺服主的教导，做成得救的功夫，在主来临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最后一首诗歌是信靠顺服。 交给领会弟兄黄文雄。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新年快乐。现在我们一起朗读初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朗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朗读今天的经文《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反恨他的人并报应他们，绝不延迟。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向他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及前帝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残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歼灭，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饶恕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减，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但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经文就读到这，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勇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个2021年，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也是这是第一个主日，也不是第一天，这是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同心的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敬在永在的三一真神，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是配得歌颂，也是配得赞美的。你不只是创造了宇宙万物，你更是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能认识你，我们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能站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称你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在这个世界当中还在经历各样苦难病痛的人，我们来献上祷告，求你怜悯，求你的恩典，求你的一切的福分也能临到他们。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分都是在基督里的。主啊，求你也打发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为着你的福音的广传，为着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去奔走，去传扬，去见证。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常常没有在大使命上面来完成你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些责任，我们也非常的亏欠，我们也求主你饶恕我们，挪去我们心中常常的担忧，因为你说一天的日子一天担忧，要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但是我们常常就是为着我们的吃，为着我们的穿，为着我们的生活而忧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没有警醒自己，没有把你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不只是能听见，更是能得着，因为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你的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所听的都是枉然，我们所认识的也是枉然，因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主啊，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真正的凭信心仰望你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一切的忧愁，一切的重担都放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在2021年这新的一年当中来立志，来凭信心跟随你，因为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听从遵行你道的人便是一个有福的人。主啊，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恩典，也求你顾念我们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在医疗工作上面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求主你亲自来看顾和保守， 我们也将教会当中需要外出工作的弟兄姐妹，也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健康都完全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我们也将美国这个国家将来的政治、社会、经济还有这些环境，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主你不只是创造了宇宙，你更是护理这一切。求你怜悯这个国家，也怜悯我们常常没有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也求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敬拜和一切的这样的服事都能达到主你的脚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主日的题目就是听从得福。很多人都提出一个很多人都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当他们说他们常常看这个旧约他们会看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常常觉得上帝在旧约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上帝确实是非常的残忍。为什么上帝非要以色列人与应许之地的人分别开呢？上帝要他们将迦南地的这些人灭绝，是不是要以色列人进行一种种族的大清洗呢？如果我们了解圣经所描述的这些细节，就不会误解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全部都是强大的国家，上帝不是站在人多势众的大国的那一方去毁灭小国，相反的，上帝是站在当时人数比较少的以色列那一方。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以色列民族进入有着严重偶像崇拜的迦南地，命令他们必须实行两个基本的政策，就是第一个政策就是民族不联盟，不与偶像崇拜的群体联盟或妥协，这是避免以色列人陷入偶像崇拜的方式。第二个就是宗教不宽容政策，以色列人要果断地清除迦南地所有的宗教偶像，在那地只彰显出耶和华独一上帝的荣耀。这样的要求是与十诫严禁敬拜偶像的第二诫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诫命是息息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本身并不是目的，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那里实现上帝的公义，建立上帝的国度。以色列人当时面临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应当存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待迦南人以及迦南人的神庙和偶像呢？这就是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正是因为之前我们所读的这个生命记七章一节这里的陈述句，让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和自称基督徒的人认为生命记并不是出自于摩西之手，而是在被掳之后由某位拉比根据不同的资料整理而成。对生命记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都不相信上帝掌管和预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超越性，也不相信圣经完全出自这位全知全能上帝的手。 但作为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相信《申命记》写在圣经这里的话，不是事情发生后某位拉比对历史的回顾，而是圣灵借着摩西对未来的预告。从上下文来看，摩西是在引导第二代以色列人认识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典，包括上文第六章所叙述的上帝领他们出了埃及的恩典，也包括这里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恩典。对迦南地或多或少存有恐惧心态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摩西向他们宣告以及写下这里的话，无非是向他们陈述三点。第一，摩西透过宣告在不久上帝为他们征服迦南的七族，是要给以色列人一个确据，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上帝已经定义要为他们征服迦南。第二，摩西透过宣告在不久上帝为他们征服迦南的七族，是想要告诉以色列人，真正征服迦南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能进入迦南，不是凭着你们的功劳和能力，因为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你们能进入迦南，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第三，摩西透过宣告在不久上帝为他们征服迦南七族，是为了继续的来引导以色列人认识上帝的能力，勉励他们依靠上帝的能力进军迦南地。今天凭着基督白白的恩典，因信被称为义的基督徒，我们如何盼望自己能在属灵的征战中活出得胜圣洁的人生呢？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出生在埃及的人，是被法老奴役的人，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上帝他独生爱子主耶稣透过死而复活的福音的大能，白白的把我们从这死亡奴役的困境中领了出来，使我们可以从死亡中活过来，脱离魔鬼的奴役。就如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要胜过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的恐惧与软弱，是取决于他们对上帝领他们出埃及和带领他们进迦南之地恩典的认识。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拯救，以及他福音对魔鬼的击败，是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根基。常常默想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中胜过一切仇敌，包括胜过自我唯一的依靠。接下来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转移上帝必会侍奉和敬拜偶像，敬拜偶像也必定会转移主，而这也是上帝最终审判以色列人，将他们抛向列国的原因。摩西在这里是在鼓励这些埃及和旷野从没有这些在埃及和旷野从来没有杀过人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对待迦南的七族的态度和方法， 以及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的原因。在这里，摩西提醒读者，上帝没有说，你们如果不完全消灭或赶出迦南人，你们就会被迦南人消灭。上帝是说，如果你们没有完全消灭和赶出迦南人，你们就会受到他们的文化、宗教、世界观的影响，导致你们转离上帝而去侍奉他们的神，而转离上帝去侍奉迦南的偶像，才是上帝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灭绝他们根本的原因。摩西说，为了你们能在迦南过唯独敬畏耶和华上帝的生活，你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以他们与他们接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儿子，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其实对生活在新约的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然而他部分的选民却仍旧生活在这个世界。就现实来说，很多基督徒家中都有异教徒。我们已经接亲成为一家人，但这并不表示这些基督徒需要搬离我们的家，去过世外桃源的信仰人生。反而我们需要在现实的处境中活出被基督分别出来的信仰生活。我们生活在异教徒的家庭、社区和国家，必须透过对基督福音的信心，不让这些异教徒的世界，包括思想、文化、宗教，影响自己对主耶稣的敬拜。今天的基督徒不再与异教徒世界的人征战。当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把自己从他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中分别出来呢？我们有没有以信心依靠福音的大能，去把异教徒的文化与宗教敬拜在自己的信仰人生里灭绝呢？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在新的一年里过一个遵行主的教导、警醒的生活。如果能违背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在上帝之外寻找别的神，就肯定会违背第二条诫命去敬拜偶像。因为无论是这个被造的世界，还是在永恒之中，并无其他的神，凡是在耶和华上帝之外敬拜别神的人，必定是以偶像来取代上帝。摩西对以色列人最担心，就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后，迦南的偶像崇拜对他们的这样的影响。为了使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后专心跟从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不转离去敬拜偶像，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后要将迦南人杀尽，不可以与他们结亲立约，以免让迦南宗教掳去读者的心，使他们离开耶和华转去敬拜偶像。可是在迦南地，迦南人的偶像是诱惑人心的，无论是在他们的庙里，这里的偶像的这样的装饰，还是制造偶像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夺人眼目、掠人的心， 也许以色列人不从宗教的角度来敬拜迦南的偶像，但他们很有可能从贪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敬拜迦南的偶像。他们可以说这个偶像是金子做的，是银子做的，打碎了才怪可惜的，我不敬拜他，但不要浪费他。实际上在如果我们读过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了一个人叫亚干，亚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贪婪一套衣服，200舍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导致上帝的怒气向整个以色列人发作。因此摩西借着在这里的吩咐，完全要堵住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路。他们不仅对迦南人要灭绝，他们对迦南的偶像也要灭绝。一般福音派的基督徒在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如果慕道友是敬拜偶像的异教徒，他们一定会鼓励慕道友，甚至亲自到慕道友的家里帮助归信，或者是去帮助那些归信基督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传统。一个人归信基督，就当除掉一切的偶像。但是有时我们对什么物品是偶像，对处理偶像存在着不一致的意见，不一致的看法。比如在慕道友的家中有一个偶像，或者是古董，它是用金子或者是玉所制成的。基督徒在打碎偶像上就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保守的基督徒中间对拆毁打碎这些偶像的方法和程度也有不同的分歧。为什么基督徒在遵循这条圣经的诫命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分歧中的基督徒只聚焦在可见的偶像上，却忽略了人内心隐藏的偶像。对于生活中的用品上面印有偶像图案的分析来说，不管是良心软弱者还是良心刚强者，他们执意自己观点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或多个不可见的偶像。对于拆毁打碎那些非常贵重的偶像上面产生分歧的基督徒，他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分歧，很大的程度是他们分歧背后隐藏在心里的偶像在作怪。实际上圣灵感动摩西写在这里的要求，不是教导上帝的百姓拆毁可见的偶像，更是嘱咐我们当去处理隐藏在我们生命深处的那些不可见的偶像，处理我们生命深处那些不可见的偶像。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有没有想过梦想、金钱、爱情、权力、成功、荣耀等等会将你俘虏，成为你的偶像呢？你有没有常常借着基督的福音拆毁打碎我们内心深处的偶像呢？其实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也许在当时跟随摩西的人群中，有人可能会向摩西提问， 这么多的民族，上帝为什么唯独拣选我们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人多的缘故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在旷野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是一群有思想和意志的人，也是和我们一样有限的罪人，因此他们向摩西提出一些疑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摩西在第七章七到八节写下这些话，就是来回应以色列人耶和华为何要领他们出埃及，带他们进迦南这个问题。摩西的回答很简单，上帝拣选你们，拯救你们出了埃及，脱离法老的奴隶，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好，不是因为你们人数众多，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如果我们结合接下来的九节经文，所以摩西在这里回答以色列人，上帝特别拣选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因此摩西用所以指出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这里的所以其中一个意思是因着上帝这种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的恩典，你们当作上帝忠实的子民，守上帝的约，遵守他的律法。在接下来的七章的九到十一节这里，摩西使用了两个所以。第一个所以强调因着上帝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的恩典，你们应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是神在这里是他是你们盟约的君王，这位盟约的君王是信实的，是立约守约的上帝。摩西接着说，这位盟约君王耶和华神，他虽然以恩典，他既然以恩典与你们立了盟约，他就要信实的履行盟约的内容，按着盟约的内容，当祝福的祝福，当咒诅的咒诅，当报应的报应。每第一个所以强调的是上帝在盟约中的守约，而在经文当中第二个所以是强调盟约百姓在上帝面前的守约，借着遵守盟约中律法做这样的一个效这样一个回应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上帝的百姓。现今多数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所表现的，他们只要上帝透过基督的死、复活、立约带来的恩典，却不要上帝透过恩典所立的约，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想法。因此，他们只强调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忽略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儿女最多需要一些规矩，绝对不需要一套律法，但要做君王的子民，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实际上，基督徒既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上帝的子民，因此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父亲的爱，但我们也应该遵守上帝君王的统，这样的一个统治，这样的一个管理，遵守上帝的律法。就如在箴言里面所提醒我们的，没有异象您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 基督徒信仰生活放肆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顺服他的话，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活出我们是属上帝子民的生命。在接下来的经文，摩西继续提醒读者，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们向你列祖所起的誓约施慈爱。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新译本的翻译为如果你们听从这些典章，这里的12-15节的经文不仅仅表达上帝把盟约的祝福信实和爱赐给顺服的人，也帮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和旧约不少的地方一样一致，把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看得极为密切。顺服的人蒙上帝祝福他们的土地，而不顺服的人会在咒诅临到他们田地和牲口。这个简短的祝福和咒诅，以及27章11节到28章68节，以及在利未记26章，都是用作对当时读者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提醒。上帝和他百姓的关系是圣约的关系，上帝以他的恩典与他的百姓建立圣约，在这圣约中，上帝的百姓如果透过遵守律法效忠上帝，上帝作为盟约的主，就会把律法中所列举的祝福按着他百姓的忠诚赏赐给他们。在圣约神学中，上帝和他百姓在约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教导，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摩西鼓励以色列人对上帝律法的遵守，与上帝在圣约里面的互动，并不是一种以遵守律法赚取上帝祝福的互动，这样的互动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和恩典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遵守律法的行为之上。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人不是以相信上帝信实和应许的心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就不是真正的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第16节经文里，摩西总结分别和为圣的概念，再次提醒，再次强调以色列人必须成为耶和华上帝顺服的器皿，除灭敬拜偶像和一切假神的人民。在这里的经文，摩西最看重的是上帝百姓内心的世界，他们对上帝和他律法的动机。如果基督徒是为了得到上帝祝福物质而去遵守他的律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当基督徒认真的以正确的动机为着荣耀和敬畏上帝而遵守他的律法，先求上帝的国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他会给我们在物质上丰富的祝福。但是我们也需要小心，不要落入到妄求的这样的行为中，忽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求自己的益处。请问 你在生活中是以摩西在这里所强调的，以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唯独因着荣耀上帝而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律法吗？求圣灵借着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摩西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中打发到迦南的探子回来报告的主要的焦点在于迦南人的高大与迦南城的这样的一个坚固，而在今天的经文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他们称自己的人数没有迦南的人数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无论是迦南人的高大，还是城墙的这样的坚固，或是人数的众多，这都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如果以色列人用属肉体的这样的眼睛对比这些事实，他们是无心进军迦南的地。摩西在勉励以色列人应该遵守上帝律法后，再次勉励他们进军迦南的信心。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迦南诸国的人数比你们多，这是事实，但是你们进去后赶出他们，不是凭着你们的人数，是凭着耶和华的臂膀。摩西勉励他们进取迦南的信心的方法是引导他们回顾上帝过去的作为，带领他们思想上帝过去的这样的恩典。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地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你们就必知道上帝如何为你们在迦南行事，赶出迦南各国众多的人数，你们可以在上帝应许给你们的地上过分别的生活，不被他们的风俗和偶像影响你们的信仰这样的生活。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安息之地，但以色列人如果想要在迦南地享受安息，他们就必须依靠上帝的膀臂赶出迦南各国的人，不被异教风俗和偶像影响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和守约。经文中摩西怎样引导以色列人思想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臂膀，圣灵也引导我们思想主耶稣借着他死而复活从世界中救赎我们的臂膀。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只有依靠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我们才能把这个世界上众多不符合圣经的思想潮流从我们心中赶出去。唯独使我们的心听从主耶稣的真理。接下来的第七章21至24节的经文，摩西继续勉励以色列人进迦南后消灭这些国的民。摩西在这几节经文的勉励中突出了两个要点。首先，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认识上帝大而可畏，消灭敌人的勇气不是来自敌我双方人数多少的对比，消灭敌人的勇气是源自以色列人对上帝大而可畏的认识。如果人不认识上帝的大，就不会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大的意思是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在经文中最多的是指向上帝的能力， 另外，摩西在这几节对以色列人与敌人征战的勉励中，还突出带领以色列人认识上帝的智慧。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不能单靠勇气，还必须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你们不能把迦南人消灭了，却被迦南地的野兽把你们消灭了。你们当按照上帝的指示，在进入迦南之后，上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搅扰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两月之间的时间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是非常的高涨。他们在几百年被列国凌辱的历史中，盼望弥赛亚来为他们消灭列国，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些犹太人的思想中，弥赛亚来了之后会透过一个伟大的战役，一次性的消灭以色列的全部的敌人，在地上建立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大帝国。然而上帝并未按照这些犹太人所期望的一次性的消灭他们百姓全部的敌人，而是透过新约的历史阶段，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因此多数的犹太人并不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将那自称是弥赛亚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新约的历史就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渐渐赶出敌人的历史。主耶稣就是那位大而可畏的上帝，他已透过十字架的死和空坟墓的复活，重重的伤了敌人的头。主耶稣升天之后，差下圣灵与教会同在，教会在圣灵的同在中，每拯救一个灵魂，就是对教会敌人的一次赶出。教会在圣灵的同在中，每建立一间新的教会，就是对教会敌人的一次的胜利。直到基督再来时，基督和教会的敌人将渐渐的被赶出。这个为着基督所创造的教会，这些敌人都会被赶出这个为基督所创造的世界。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有跟随基督渐渐的赶出罪这个敌人，对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影响吗？你有跟随基督，依靠他所差的宝贵师圣灵，透过传福音拯救灵魂，渐渐的驱赶撒旦在这地上的作为吗？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上帝不仅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后要完全消灭赶出迦南人，上帝还命令他们在进入迦南后要完全消灭迦南人的偶像，不可因着迦南人的偶像的珍贵就起了贪婪的心。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简单的命令，实际上他是在具体的向以色列人介绍十诫的第二条诫命，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第二条诫命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摩西说，你们进入迦南后，不只是不拜迦南人的偶像就够了，他们偶像，他们雕刻的偶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们因此陷入网络。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就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对待偶像的方法。在态度上，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对上帝命令要灭的这些物品，包括偶像与偶像附带的这些物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摩西要求以色列人不仅是在行为上要焚烧这些当灭的物，摩西还要他们在态度上要厌恶、憎嫌这些偶像和他们所附带的物品。摩西在此除了教导以色列人对待迦南偶像的行为和态度之外，他还指出上帝要求他们如此做的原因，两个原因，在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物是当毁灭的物，上帝命令要毁灭的物，人不可保留。以色列人要因着这个上帝的命令而要焚毁、要焚烧、要毁灭这些物品。第二，这些物品成为以色列人信仰的网络，如果不去焚毁，这就会成为以色列人信仰上的网络，会网住他们的心，迫使他们敬拜偶像而得罪上帝。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什么是当毁灭的物呢？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上帝命令基督徒必须要用火焚烧的呢？实际上，对近前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家中是绝对不会收藏异教的偶像，甚至他们在态度上也是厌恶、憎嫌这些偶像。然而，这不表示近前的基督徒就没有偶像的崇拜，不表示我们就没有落入网络的危险。实际人真实的本性告诉我们，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当我们不再敬拜、收藏异教偶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再以基督为自己人生的满足，不再以基督的死和复活为人生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正在转向偶像，以基督以外的事物或人来取代基督。当基督徒如果发现有其他的事物或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取代基督的时候，他就当用火焚烧这些物。我们要如何的去焚烧呢？实际上，保罗在圣经中也曾经教导如何用火来焚烧这些在我们心中取代基督的事或人。他这样说，因为十字架就我而言，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透过默想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被满足，我们自然就不会再怜惜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事和物。我们无论这些事或者这些物品，他们无论有多么的珍贵，都不会在我们心里来取代基督的地位。反之，当我们的眼睛不注目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时候，不常思想基督和他十字架的荣耀与伟大的时候， 我们心自然就会转离基督，去敬拜这个世界上的事或者是人。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常常检查自己生命中有没有需要用火焚烧的事或人吗？你有没有常常透过默想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并依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焚烧来自这个世界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呢？你有没有活出保罗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话呢？所教导基督徒信仰的人生呢？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两节经文，腓立比书的3:7-8这两节经文。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也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无法从以色列人民族的他们这个历史完全的了解上帝为何要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这也只有我们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在见主面的时候，将来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才能完完全全的明白。今天的经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人数众多，上帝拣选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的。如果上帝以人的好行为做拣选的条件，以色列人根本无法蒙拣选。同样的，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让上帝非爱我们不可呢？今天我们能相信主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这都是上帝他主权的拣选与恩典。你蒙上帝白白的恩典之后，你是否愿意听从、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用生命见证这一位与你立约的上帝呢？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自由拥有的善意真神，我们匍匐来到您面前，感谢你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就像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学习彼此相爱，在基督里面来操练我们过一个荣耀里的生活，一个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主啊，但是我们常常亏欠你，求你饶恕我们，我们今天你的众儿女、你的众百姓在你的面前来立约，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的心智继续来在新的一年当中立志过一个荣耀里的生活，过一个在每天生活当中尊主为大的生活，一个见证你、一个将你的福音广传的生活。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唱回应诗歌，听从蒙福。
远道，仿佛房子建在磐石之上，风吹雨打根基仍扎实稳固，愿我们是守着正确方向，
下面我们是领圣餐的时间，今天是领圣餐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里的经文。今天选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15-22。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只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这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圣餐是主亲自设立的，为信靠他的人而设立的。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也知道今天领受圣餐不只是来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这样的恩典，他的复活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要为着我们在过去的一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有 得罪人，得罪神地方，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我们认罪悔改以后再来领受这个杯，这个饼，这个杯。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受洗，请你不要领这个杯这个饼啊。如果你领受了，是吃喝自己的罪。开始我请圣君弟兄来为这个饼做祝谢的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来祷告，因着你来到我们世上，为了我们世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我们来纪念你，因着你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在领杯之前，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得罪神，不配得神的荣耀。主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能承蒙你的悦纳。主啊，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耶稣在饭后后，他又拿起他的杯祝谢了。我们这个时候请文雄弟兄为这个杯来做祝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主基督耶稣，我们就是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的罪，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我们感谢神，供这样子残酷高深的爱。我们在这时候也再次求神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再次求神的圣灵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让我们的言行举止也要有我们的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感谢神，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黄文雄弟兄。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看到大概有将近60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我们欢迎你。
哎，文雄弟兄，麻烦你把那个麦克打开。
好。感恩戴老师现在，请大家继续为美国祷告，求神带领美国回归神的正道。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还有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我们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下一个是报告事项。我们教会在1月10号主日，就下个主日崇拜后会召开咨询大会， 然后再过两个礼拜后，三个礼拜后，在1月24号会召开会员大会，表决今年的执事提名和教会预算。请大家预留时间出席，就是下个礼拜1月10号和1月24号这两个主日有执行会跟的会员大会，然后这两个主日的成年主日学取消。我们最近点奉献是在上礼拜二，在29号，我们收入奉献23,358。我们今年总共奉献累计是159,185，我们的预算是459,676，所以少了将比预算的低了将近500。我们下一次点奉献时间是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请大家把奉献寄到我们下面的地址。下面请大家一起唱三一颂。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